快的事情，你怎么可能？婴儿一生下当然赶快受尽呢，你不受你怎么办？万一他灭亡了怎么办？做父母都是这样，做父母我不希望我生的孩子将来下地狱不行，所以最简单办法就是赶快让他受尽。所以这是婴儿受尽里面，我那不管他得救不得救，那么还有呢？问题就是主耶稣不是说当心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吗？所以这个 household salvation， 那么如果你把它讲的强烈一点的话，那么很自然的就好像是你因着你的缘故，那么好了，所以他婴儿就是，所以有一个讲法就是说，好了，既然全家都得救，那么好了，所以呢，因着父亲的信心，是父亲让他受浸，所以婴儿也可以受浸。所以慢慢慢慢你就知道说，特别在改革中的这种事情上，还有呢。我们刚才讲过了，这个像莫爱德烈就是个例子了。那么其实我们很多爱国组织都是改革中的，你可以回过头去看的，很多话我可以举出很多名字来的，没有疑问的。所以在他们来讲没有问题，那么这个婴儿受精有什么困难？但是呢，这个时候就发生难处。那么这个所谓是改，这个所谓这个什么？所谓这个崇敬派用的是谁呢？我们先看几个名字好不好？我们还是给大家看看那个表，看看表。我不知道是不是每个人都有一份，如果没有的话，好不好？我们每个人就要再有一个，应该都有哈，都有了。那么这里面的这个表就是教会分类史这个表呢，那你如果仔细看，就是崇敬派，崇敬派。崇敬派呢，这里有几个名字啊，你稍微要记一下，因为这算常识啊。我们这里名字都算常识。我讲了半天，我不会考你们，因为我知道大家听说考很紧张，所以我就不考。在美国，我很少考的，除非你要跟着去旅行呢，那就可以。那么在这里的崇敬派其实有几个名字你一定要记住，就是他们的领袖。那么，所以我们先从他们的故事开始讲起，我们是为什么他们是崇敬派。好，我们崇敬派就是再敬一下，再敬一下，就是说从前不算，现在敬。所以这个我刚才为什么讲婴儿受敬这个道理啊？所以他们叫崇敬派。那现在我们要问，到底这是真正他们的原因？这个原因呢，其实不是这个原因，比这个原因深得多了。我们等一等就清楚了。但我们先把几个人物版弄清楚，好吧？一个叫做葛雷贝，这是 Grable 啊，这个。还有第二个是曼兹。第三个是布劳洛克。那么有一天呢，有一次呢，就是在1525年的时候，就那一年，那么这几个就在一起聚会，刚才所说的啊，葛雷贝，还有曼兹，还有布劳洛克，那么他们从主面前得到一个启示，他们读圣经，他们觉得这个婴孩受洗是不对的。不合乎圣经的，所以他们觉得他们应该呢要重新受浸，所以这个为什么要崇敬派？那么在聚会里面，他们受感动的时候，那么所以呢，这个格雷贝呢就替布劳洛克本来是圣品人呢，不要忘记他是罗马天主的，他本来就是个圣品人。所以现在呢，他明白真理了，所以他就跟在聚会里葛雷贝说：“好不好，你替我施浸。”我觉得他会替他施浸，但是不要忘记，那个时候并不是把人浸在水里面，那个还是点水里之类的。那个时候重点不重在到底点水呢，还是浸，我想这一点是很重要的。那么然后呢，葛雷贝就做了以后呢，然后替他受浸以后，那么曼兹受了，不是曼兹，就是布劳洛克受浸以后呢，那是替别人受浸。所以这样的话，你看见这是最早最早弟兄们，他们觉得要跟随主的命令，他们应该来顺服主。所以他们觉得，如果我做主的门徒，第一个就是要顺服他。所以既然主说我要受浸，我就应该要受浸。所以这一班是最早最早的崇敬派，他们刚开始。那么这一班是谁呢？这一班人其实他们是在这一班人都在哪里？都在苏黎世 Zurich， 我们说过这个苏黎世不是出了个改革家，就是叫做这个谁呢，就叫做慈惠里 Zwingli。 这个慈惠里呢，那个时候他有几个得意的门生，有几个年轻人跟着他，所以我们要说慈惠里所以能够很有能力，的确有一半人得他，而有一半人在旁边，在旁边扶持他。那么旁边这些人是谁？就葛雷贝跟曼兹这些人。 你知道吗？就在他们身边。但是问题在这里，就葛雷贝跟麦基啊，他们很佩服谁呢？就是斯威里，因为他实在还有主的同在，他实在还有光。尤其讲多比的时候，我们刚才不是说过吗？他不认为马丁路德认为说这个受浸这个多比的时候呢，这个饼呢多比的时候，那么主身体的同在就在那里。那么他不认为如此。那么好了，这是斯威里。那么然后下面还有这些弟兄姊妹，他们都很会读圣，他们都明白圣，也都懂得圣经。但是呢，这个格雷贝呢，跟曼兹呢，他们呢是所以今天你可以，所以你知道今天很多人称这个谁呀、啊？称这个崇敬派叫 radical 就是极端，不是异端，异端 heretic 叫异端。极端就是说他们这个没有错，但是他总是比较过了一点头，过头了啊。那么当然你说他们是极端，原因是在谁的手里看是极端的？那就是当然在改革家的手里他们认为是极端。那改革时代已经大刀阔斧了，你看到吗？否则怎么会有改革运动？大刀阔斧已经做了一番改革，但有人觉得还不够，还应该做得更彻底一点。所以那些跟不上的人就说他们太极端了 ，radical， 你懂吗？所以这段是极端主义者。那么，所以呢，很自然的，你慢慢看见改革运动就分成两种，一种就是不极端的，一种就是极端的。那不极端的呢，他们是跟世界的权贵连在一起，看见吗？所以呢，在英文里面又给了他一些名字，那我中文很难翻译，意思就是这些人当然是跟跟世界的权贵联系。那么改革这个所谓的这个什么地这个这一些崇敬派人就没有了，这个势力就没有了。但是不管怎么样，所以你就知道，如果今天你写历史的话，如果你是站在更正教的角度，就或者这样说吧，你站在改革宗的角度来看的话，或者路德会角度来看的话，那么这些人一定是 radical， 很清楚。所以现在你只要拿一本历史书，如果他上面想说，你看这些是极端分子，那么好了，那么这个就值得他们说。那为什么极端呢？就是站在他们的立场来说，他们觉得他们走太远了，他们要求太多了。那么到底他们要求什么？要求很简单，他们要求说我们要回到圣经去啊，圣经有的才有，圣经没有我们就没有啊。那这不是马丁路德说，这不是斯威里说的吗？马丁路德都说圣经是最高的权威，不管在我们信仰上，在我们生活上，都应该有约束力才对啊。好了，那么这话有什么错呢？如果错的话，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了。你可以讲圣经最高的权威，这讲是一件事，而且他们都讲只有圣经，你知道吗？今天有一把武器对付罗马天主教，就是圣经，只有圣经。因为罗马天主教除了圣经之外还有遗传呢，还根据教父们他们的解释啊。所以你知道罗马天主教，如果你要解释整个的架构的话，你若光从圣经那一角，很多东西都没有的。所以这个武器厉害的不得了，这一把武器就是说，今天马丁路德能够站住，今天马克思茨威利能够站住，能够把这个情形，把这个把你看，可以说好像推翻了这个从前的情形。那我要问你，那个力量在哪？就是因为一切都是圣经的，明白吗？所以如果你高举圣经，你高举圣经的权威，只要圣经有的我们就要有，圣经没有的我们就没有，我们绝对要照着神的话来做，这有什么错的？你当初为什么说罗马天主教出来不是因为高举圣经吗？那么现在问题就是说，如果这样的话，我们每个人对主的话应该说绝对才对嘛，是不是呢？好了，那好，他们在一起辩论，在一起交锋的时候，这葛雷贝他们真的是对的，不能是错的。那起头的时候，你知道这个茨威里也摇动了，你如果看他的著作，茨威里他有几个摇动，其实最早的他也不大赞成这个，也不大赞成这个什么婴儿洗礼啊。因而写，但是慢慢等到后来，整个的这个苏黎世这个当局啊，完全倾向改革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你要知道，有一个力量他看不见的，他担当不起啊。你看见吗？现在如果你要借重他们力量来做更彻底的改革的话，那么好了，那么很明显，在那个时候，每个做父母的孩子一生下来就怕他灭亡，就应该赶快给他受浸啊，这不是婴儿受浸吗？ 所以现在吃味里本来的实在说来老实讲在这件事上 格雷贝曼兹跟吃味里几乎是一条阵线的如果完全按真理来说的话但等一等你看等到碰到权势的时候哎，你看政策转弯了你看那意向转弯了稀奇吧所以这个时候呢结果谁不肯这个谁呀、啊、不行了这个吃味里不行代价太大了你明白吗好你代表不肯走但是问题就是你不走你要让别人走啊你不肯跟随主现在有人要跟随主葛雷贝办他们要跟随主啊那么跟随主就错了吗你明白吗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就知道在整个的过程里面这些人完完全全是替完全是替慈晖里加油的在整个改革工作他们加油如果没有这些年轻人的话那我们知道慈晖里就觉得很孤单但是因为他们在那在那里这个喝彩在那里鼓舞他所以你看他就起来那么九几起都讲真理他们真讲真理嘛但是问题就是人一碰到现实就很难你碰到现实等到看见说这些世界上的权贵能够影响大局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你看见这个谁就退了那谁的慈惠里就退了那你慈惠里退了但是不行了这些年轻人不能退啊他们觉得今天我们到底要跟谁主才对啊谁明白吗所以他们的问题就是谁做主的门谁要来跟谁主所以意思就是说今天如果你讲圣经是神的话有最高的权威的话你可以把它讲得很好你可以讲因信称义你可以头头是道但你可以一件事情都不顺服的这有什么用如果你讲主的话那就表示主的话在我们上有呼召主的话在我们上有能力你要不要实行今天问题你实行你要付代价的嘛那现在问题就是谁要付这个代价明白吗但是不要忘记你不要乱不要随便讲啊马丁路德没有付代价吗你想想看慈惠里没有付代价吗当然付代价他们的命几乎都快没有怎么能说不付代价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大家都要付代价但是问题在这里慈惠里他付了但他也许是比较智慧一点他觉得要顾全大局等等那么这个格雷贝曼斯他不管他你去因为他在这个什么在慈惠里的地位他觉得我要这样做但是两个年轻人就不能这样做两个人说我一定要跟随主才行我没有别的路了明白吗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他们跟随主的很彻底这是为什么后来他们做了寻道者为什么敢把命都摆上你想光为了受尽不值得吗真的不值得你看看光婴孩受不受尽是不值得的但是问题背后葛雷贝跟曼兹他们最终的理由不是受尽在受尽的背后有更高的理由在哪里那是什么意思呢很简单因为如果那个时候婴儿都受尽的话那么很简单嘛。什么是教会你只要在瑞士你只要是在什么地方你瑞士只要在苏黎世长生下来的你都是基督徒嘛这就婴儿受尽不是吗这就是受尽的意思那么当时为什么在罗马教里面个个都是基督徒你只要在罗马天主教里也生的因为什么你就给他受浸一施浸他就是了那因为什么一进就进了教会里面了其他关在教会外面所以教会里面有得救的有不得救的那圣经说麦子败子在田里面不在教会里面不是的但你知道吗后来谁在讲呢后来谁替罗马天主教解围呢是谁呢就是奥古斯丁啊奥古斯丁他就讲了什么例子他跟他学生不是讲比喻吗说有麦子和败子你不要把它薅出来啊你让他一起长所以现在在教会里面你看见吗有的得救的有的不得救的但他弄错了我们的主是讲在世界里不是在教会里面但是因为你现在讲婴儿受浸叫生下来你叫生在罗马帝国你就是教会里面的人那么好了所以现在你看见教会里面有信的有不信的这是可能吗教会是基督身体是这样一件事吗当然不可能所以对于崇敬派弟兄姊妹来讲表面上是什么是受敬的问题表面事实上是教会纯洁的问题到底什么是教会到底教会的范围有多大 从前罗马天主教整个的罗马帝国有多大，你看见吗？所有在罗马帝国生下来的都是教会里面的人。教会是这个吗？这是他们问的一个问题。好了，到了德国，现在假定说现在德国，当然德国呢还是分裂的局面了，有多少了，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姑且这样说好了。你只要跟在德国领土就是路德会的嘛，路德会好，现在我们要问路德会给不给婴儿受浸，给，只要婴儿受浸那就算路德教会里面的人了。所以现在我们要问，教会是难道像从前一样改革以后也是得救的跟不得救？那其实马丁路德心里有数了。马丁路德不是曾经这样说过吗？他说马丁路德曾经这样叹过气，他曾经希望说，哦，巴不得有一天能在大教会里面有小教会。他觉得这个路德会太大了，你看什么人都有，小教会什么是真正蒙恩得救的人，那么饼和杯就和他们有份。所以清楚吧，弟兄姊妹，这个很清楚，连罗马丁路德自己都清楚。而且后来马丁路德是谁叫他梦实现的？是借助这个谁呀、啊？是借助这个从这个进前派叫他梦实现。好了，现在不要讲德国，现在我们讲的苏黎世了。好了，苏黎世感谢主，因做慈悲你的工作，你看整个词整个转了。这个整个城转的不得了的是啊，你看立法者还有执法者空中日记的主他们都转了，所以现在很清楚了，所有的财产现在很你用本来就是大家的财产，所以很这个市民的财产，对不对？所以我就所以很明显的，本来是天主堂，现在很自然大家都在这里聚会，不过他们这个真理变得不一样了，所以当然很自然的。所以你看现在这个整个的礼拜堂呀什么也好是转向了，那么这个转向能够很顺利，能够很平顺，当然慈惠也要想到现实的问题，你看见吗？因为和这个权贵当然有关系。好了，那么如果只要在世界里看，很清楚一件事是什么？很清楚一件事就是，哎，你只要相信婴孩受浸，所有在哪里的人，所有在苏黎世的人，你看，通通是基督徒，通通是教会里面的人。所以不要忘记。这一班崇敬派的弟兄们，他们是明白教会真理的，他们知道教会只包括那些蒙恩的救恩，所以教会跟世界要有分别。所以他们的看见是什么？他们看见就是说，在君士坦丁的时候，因为罗马的教皇拥抱了基督教，表面上教会升高了，其实教会是堕落。其实教会是失败，这崇敬派他们对于历史的解释。所以他们认为说，今天你既然罗马脱离了罗马天主教，我们应该脱离这个世界才对呀，你明白吗？马丁路德其实不要忘记，他当时到这个修道院去，他的目的要脱离世界，结果主的命令要他再脱离一次。明白，他再脱离一次的时候，他是从整个罗马天主教所代表的世界里面，真的是麦子拜子都有。所以你说这是教，这当然不是教会，这已经是世界了。你如果说有麦子有拜子叫世界，好，那现在问题是世界跟教会有没有分别？世界当然跟教会有分别，什么是世界，什么不是？好，所有蒙恩得救的人，这是教会，明白吗？世界当然是世界。那么世界跟教会能不能结婚呢？不能结婚，别家伙就结婚去。世界跟教会能不能连在一起？不能连在一起。那世界跟教会连在一起的结果是什么？一定是悲剧，一定是悲剧一桩。所以这是什么人看见的呢？这就是这些这个谁呀、啊？就是这些慈悲里他们就这些他们弟兄们所看，就是他们所看见的。好了。那因着他们看见这个以后，所以不要忘记弟兄姊妹，我们每次讲到崇敬派，表面上我们是觉得是受敬的问题，我刚才讲过是教会问题，到底什么是教会？所以我觉得我们要找一个公平的人来说，到底这些他们是谁？所以我觉得最公平的呢，就是干脆就找改革中里面的人，干脆能够代表这个更正教发言的人。那么这个人叫做 Philip Sharp， 他写了一套的历史，我很喜欢读他的东西，因为他东西很有高有的， 啊，这个人学问很大，而且他在德国也说了很，他的确就是说史料来讲的是相当，而且他很多人判断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当然你若读他的这个历史，他也讲到这个崇敬派，他也讲到他们怎么样用 radicalism， 用 radical 来用这个字，很明显这表示你已经预设立场了。你如果站在改革的立场，当然是 radical， 对不对？但如果你站在圣经立场，你说一个人如果要顺服主的话，做主的门徒，这个到底对还是不对？你能说他们 radical， 你就不敢用这个字了。好，没有关系。那么到底，因为他到底还是历史学家，历史学家功底才行。你可以立定立场，你说他 radical 可以，但下面你要告诉我他们到底是谁。所以如果你读这个他们的东西，我很喜欢你读他们的东西，我想没有时间引给弟兄姊妹听。他里面告诉我说，他说其实呢，这个崇敬派的弟兄们和改革的弟兄们，他们做同样的事，他们都是为了教会。那么改革的弟兄们，就是马丁路德也好，斯威里也好，他们是在一个古老的教会里，他们希望能做改革的工作，能有一个，就从改革的教会里面，希望能够改革出一个教会来。那么，我想这个很清楚的。那么，这个就是后来路德会后来的改革，总是清楚的。他说呢，这些崇敬派的弟兄们，他们不是从历史里面去做，他们不是，他们知道那个历史是教会被道理，是教会偏离神旨意的历史，所以你不能够再跟着教会，你不能再跟着这条线走的，不行的、啊、所以他认为说，今天我们要回到圣经去，从圣经来看到底教会是什么。那么对于这般改革弟兄姊妹，他们也是从圣经看没有错，但他们也从历史来看，他们觉得他们和历史中间有一个忌惮是不能随便剪掉的。他们觉得你把这个羁绊剪掉了，那这个太危险了，不是吗？这不太危险了。但是这一班弟兄们，他们很勇敢，说没有关系，羁绊剪掉就可以，一定要跟基督剪断就好，就可以了，你懂吗？因为这就是因为历史就表示说，这个历史已经慢慢离开了。如果你是拿圣经做最高的权威的话，难道神的话不够吗？难道神的话做蓝图不够吗？难道你回到圣经是错的，完全照着圣经来做有错吗？你能说有错吗？所以你看见吗？他们是完全回到圣经，但是呢，你若问马丁路德，你问茨威里，你说圣经里有历代受禁吗？他们不敢讲。那怎么办呢？他们说历史是如此。所以你看见吗？当初他们打仗的时候，对罗马这个打仗，他说我们只要圣经，好，对方就打败了，因为你看这个是比内门玛利亚什么都没有，那么好，他们打赢了。好，现在你知道难在哪里？同样的武器，现在落在谁的手里？落在崇敬派的手里。他们道理是一样的道理。你今天如果你现在圣经是权威，所以你说罗马天主教你出来，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教会应该从世界出来才对。你今天世界跟教会混在一起了吗？这个怎么可能呢？所以这些人实在说来，需要把教会带到哪里？带回到基督去。明白了，他们不是改革，他们是复原。什么叫复原呢？复原就是说一个人这个身体慢慢变，就回到起初去，回到第一世纪去。所以呢，或者你说他们是还原工作也可以，复原工作也可以。但是改革弟兄们呢，他们做的是要做改革或者归正，这个两个字都可以用的，明白吗？本来不正，先把它正了；把它不正了，本来不对，先把它变成对了。但是呢，现在问题就是说，改革这个崇敬派弟兄说，你拿什么做标准？拿着标准，今天不错，你就做罗马天主教，就是错来已经很对了。但问题就是说，你拿圣经的标准对不对？你还是回到原来吗？现在路德会是教会吗？里面有没有得救的人？有。现在茨威里是如此，日内瓦后来也是如此。所以这帮人他们要什么？这帮人就是我们要回到圣经去，我们要绝绝对对照着圣经的话来做。那难道在这里，你同样一个武器，你用的这个来对付罗马天主教，结果呢，他们同样的武器就输给了 这个曾经害怕，为什么？因为他们真的照着主的话，你真的你讲不出话来嘛。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你知道这位就上帝怎么说呢？他说当时的慈惠的也好，马丁路德也好，他们是福背受敌。什么叫福背受敌呢？你前面对的是什么？前面对的是罗马天主教，你拿什么来跟他打仗？圣经跟他打仗，你打赢了，因为他怎么他有传统，你打赢了。但是现在回过头来，你背后也是个敌人，是谁呢？就是崇敬派弟兄们。哎，崇敬派跟你打仗叫也是圣经。现在问题就是说，那你真的完全照圣经，所以现在问题就是你到底要不要做基督徒，要不要做门徒？问题在这里啊，你到神学院去，多的是真理清楚的人，他们是不是真的跟随主不一定？你看见没？不一定跟随主的，所以现在也是一样啊，道理都对的，但现在是不是真的跟随主？啊，真的跟随主很大的考验呢，好不好？你试试看，你如果真的跟随主，真的受尽的话，那现在问题代价就大了。后面的代价，如果要你的命，要不要？那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啊。等到这个罗马马丁路德也好，慈惠也好，他碰到世界权贵的，他低头了。为什么？因为马丁路德本身就是被世界保护的。如果没有罗马的王，没有德国的王子权贵的话，根本没有马丁路德。马丁路德清楚的很，慈惠也是如此。所以等到真的到了重要关口的时候，他们倒了，他们让步了。你明白吗？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改革中觉得不够，因为马丁路德有的地方还是太多太多这个巴比伦的东西。但是对于这一班崇敬弟兄们来说，那么问题就是，如果我们真的照着主的话来说，我看见了，那现在问题我可不可以为这个付代价，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大家都会讲，但问题大家会不会实行？那么弟兄们，谁是崇敬派的弟兄们？崇敬派弟兄他真的就相信马丁路德跟慈惠里所说的圣经是最高的权威，他心里相信，而且根据圣经没有受禁，没有意外受禁，所以他们重新受禁。而且教会只包括什么？就是真的信而受禁，只包括那些信而受禁的人，圣不圣而就是这些人才是教会里面的人。那因而他还不行了，所以这叫 believer baptism。你因而他不是 believer， 他不能相信嘛，你也等他相信了，那么才得救嘛，对不对？才受浸嘛。所以这个叫什么叫 believer baptism， 就是 adult baptism， 就是说你长大了才行。但 adult 跟婴孩不能算，因为到底几岁算婴孩不一定，有的小孩子他八岁九岁，他真的里面相信了，所以这个时候你不能说 adult 不 adult， 这很难讲，对不对？所以 believer baptism 是对，也就是这些人他们相只有相信说这个谁可以受浸呢？就是蒙恩得救的人，他们才可以受浸。好了，他们真的说到做到，你看这就是问题。所以他们就不是几个人就聚在一起了吗？然后，那么真正的他们从受浸，从这样做的就是1525年，所以1520年算是他们的诞生年。当然不要忘记，他们做是这样做的，但是问题就是下面的反应是什么？他们本来希望说不管怎么样，今天慈惠里。你可以不反对他，可以同情他，你自己当初也这样感觉的，你自己也是觉得应该如此啊，是你训练出来的学生啊，当初你在对罗马天主教打仗的时候，你可以讲那么大声，我们为了主的话什么都可以摆上，所以打了胜仗，没有说自己打胜仗，结果但是等到你的学生们照样照你的来做的时候，那么你起码要同情他们的就没有。所以最后等到逼迫来到的时候，那很清楚的，你看见吗？所有这样做的，要么几天要离开，那最后呢？如果你真的这样做的话，我成全你。什么意思？你不叫重进吗？好，我们用麻布把你包起来，丢到河里面去，可以再进一次。所以这就是重进派的弟兄们。那弟兄姊妹，等到他们真的这样做的时候，我要问大家，这是个理论吗？不是。马丁路德讲神的话是最高的最高的权威，现在当一个人是寻道的时候，他的见证不用血来做见证了。如果光为受浸的话，这个多么划不来的一件事情。如果是为了教会，为什么？因为教会是属天的。什么时候教会他和世界的系带剪断以后，又怎么样？教会就属天。那么这个代价不要忘记，这个代价需要有人用血来上，是谁 付上了第一，付上了最大第一个代价是谁？就是麦子。所以麦子是第一个被丢在，你如果大家每次，你如果大家去过苏黎世，你知道那里有很有名的河嘛，我们去参观的时候，就我们还可以知道大概在河什么地方它被丢在里面。那弟兄姊妹，他是在所有这些领袖们中间第一个为主寻找，是第一个门徒，他们真的是做主的门徒，他们真的是来跟随主。然后弟兄姊妹，你再看这些领袖们，他们都是二十几岁二十几岁，但是没有一个是长命的，都是为主寻找，没一个。你看见吗？他没有多久以后，一个个就为主寻，有的被烧死，有的这个时间，你看见这个重新派遣，就为着主的缘故，他们真的，你看见他们真的摆上。所以不要忘记，同样的，慈惠里相信神的话，慈惠里学生也相信神的话。慈惠里当他看见，应该这样做，他不能这样做，因为他觉得为了顾全大局。他想着教会顾全大局，他但是反而他学生们没有顾全大局，他们顾全我们的主，顾全主的主权，顾全教会，为了教会的纯洁，他们豁出去了，他们所豁出去的是他们的血，所以他们就为主做了见证。但是弟兄，让我们想想看，最早基督寻道的是在罗马帝国的时候，他们不肯相信，他们不肯否认他们的信仰，结果他们为主殉道。还有一般在教会历史里面，就是古中的弟兄们，他们受罗马天主的逼迫，他们甚至用十字架追赶他们，那弟兄姊妹，他们也流了血了。这个是约翰最不明白的地方，因为他们居然喝了圣徒的血，怎么可能？罗马帝国喝圣徒的血，你能懂？如果教会也和圣徒血，是你不能懂的。那现在又加上一桩，这些弟兄姊妹不是不一定在罗马天主教底下为主殉，当然有一部分也是，但最重要的是，这一班弟兄不是为主站住吗？这一班弟兄们不是明明教导他们你们要这样做，这是慈惠于他们，但是就是等到政府当局说是我们不能这样，所以等着下命令的时候，那谁赞成的？慈惠里赞成。如果慈惠里不赞成，这个事情不会发生。同样一件事情，就是你看见吗？很明显的，在日内瓦发生一件事，有一个弟兄，有一个人呢是他认识的，这个他在三而一神这件事真理上啊有瑕疵，有疑问题。有瑕疵有瑕疵吗？那哪个人？今天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是无罪的呀，完全也没有一个人神学是完全没有瑕疵。我没有看见一个到现在都没有。好，那么大家都软弱，大家都有瑕疵，那么就好了，这就好了，没有理由谁可以逼迫谁的，对不对？好了，那么结果因为他讲了那个，那么对于加尔文来讲是异端呢？你看罗马天主教很简单，罗马天主教只要一旦裁判所一裁判你是异端，那就完了嘛。罗马教会从来不杀人的，但是给就把那个结果就交给政府大人，政府大人下手了，很简单。这就是当初教会圣徒怎么受逼迫的。那这次也是一样，弟兄姊妹。那么这个贾尔文已经告诉那个人弟兄说：“你不要来，你来你就……”但那个弟兄偏偏要来，偏偏来了以后，结果怎么样？他结果断定他是异端，断定异端，结果还是为主殉道了。所以弟兄姊妹，你但是你这个没有想不到，你不懂啊。后来连莫兰顿就是。这个谁啊，就是马丁路德最得意的门生听到了，哎，他觉得这个加尔文做的对呀。那么弟兄姊妹，你后来你好好的稍微想一想，你就知道这些人为主寻道，那当然那个有瑕疵没有错，但这一班弟兄姊妹他们在哪一点上是异端？没有的。结果呢，就是因为他们要受尽，最后呢他们一个一个为主，然后一个个为主放逐。从一个地方，你如果到瑞士去，你就可以看有个码头上，他们就和家人说再见。那么以后你再也不要回来。所以他们的故事和他们的历史，实在说来就是这样一段故事，就这样一段历史。所以不要忘记弟兄姊妹，他们是什么一样一般人呢？他们就是要把教会带到属天，从属地带到属天。 他们拒绝地上的污染，他们跟世界有什么相干？所以不要忘记弟兄们，这就是他们一个很大很大的重点。好了，那讲到他们的时候，我想我们稍微，我也许弟兄们就很渺茫，但是我想我们拿美国一个例子就很好了。你们如果到 Lancaster 去，到宾州去的话，那么你会看见到 Lancaster 这个州，这个附近，那个附近，那么有一半的雅美族，雅美族 Amish。那 Amish 我们每次去看，因为他很特别啊，跟别人不一样，他们坐马车也不肯坐汽车，家里也没有电话。那么然后呢，这个马车呢转弯的时候有电池，有是用电池可以告诉你左转右转。那么然后，那么他们穿的衣服，而且他们都男料留胡子，那么而且他们非常的保守，那么全美国最好的农夫是杨白族的，还有他们绝对不打仗的，因为他们不打，他们行为太好了，所以政府说好，你们这些人呢，好，为了神性，你们信，为了良心的缘故，你们可以不打仗，但是你们还是要上战场。上战场你不拿枪杆可以，但你可以做红十字会吧，可以吧？所以他们多半都是红十字会。那么做红十字会这里有个条件，如果我注意到你的行为不检点，那表示说你根本不是典型的基督徒，你根本就拿这个是借口的，那么你要重新拿枪杆去。亚美族的人没有话讲，亚美族的人他们道德各方面没有话讲，全世界全美国最好的农夫是他们，而且活得最长的是他们，因为他们为什么？他们不用电呢，到了太阳一下班就睡了，一早就起来，这个活得很长，你看见吗？这个蜡烛不会两头烧的，所以呢，他们他们为什么不坐板凳啊？为什么不坐椅子靠椅子？他们说靠椅子不行，你聚会不能靠椅子，聚会就要好好聚会，你坐这个门徒怎么好好聚，你一有靠背就想睡觉，所以有的，所以你看你要坐在板凳上，你他们聚会是四个钟头，你到亚美就聚会，他们聚会是四个钟头，然后还是读这个什么，还是读这个谁的读马丁路德的那个说圣经，然后呢他们这个有很多车子运来运去，不是运人，是运这个板凳，那么到哪个家里去，那就在那里去，一聚就是四个都坐在那里，然后安静静的，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这些人，他们什么，他们就是重新排后，他们从德国来的，那么他们因为不肯与世界联合，所以你看他们不敢有任何的纠缠呢，不肯纠缠到一个极端的地步，就是说连电话都不可以，因为电话表示别人跟线跟世界连在一起，你明白吗？只要跟世界连在一起不可以，所以他在房间里面绝对没有，不过呢他还是有一点的变通的办法，那你要打电话你要到外面去，那跟我家里没关系了，那外面是世界，你在世界打电话可以，在这里你不能打电话。那还有为什么不开汽车呢？因为汽车不是神所创造，马车才是神所创造，这肯定不坐汽车，还有不坐汽车。那么你说这个马车起头，他们因为这样做很危险的，因为这坐马车的时候，这个你要左转右转，这个你没有电，后来真的给车汽车撞了，后来他们想了办法，那么好了，那么就装电池好了。电池，然后这边可以亮，那边可以亮。那有人就问他，你为什么装电池？他电池没有，电池跟世界不连在一起的，你看到吗？所以你就知道他们居然去，那为什么他们还要不坐马车呢？坐马车为什么不开汽车？因为他们不开汽车，他们小孩跑不远。你想想，他们在兰卡特最喜欢去哪？最喜欢去费城，在那边。费城就好像到弗拉逊一样。你到弗拉逊小孩就活了，到这个世就活了，所以现在呢好了，你看呢现在做父母的，爱得不得了，然后给他一部车两部车三部车，好，他都全世界到处就飞了嘛，很轻松的。那这些做父母的人呢，他们觉得这是他们的责任，所以怎么办呢？他们好，你只能坐马车，坐马车你跑不远，所以你就是爱世界，你爱父母，你不可能就跑到费城去的，所以这样他们的孩子呢就怎么样就蒙了保守。所以不管还有他们这个纽扣，你看他们绝对就不扣，或者扣他扣子是人的东西，那么神的东西嘛，就是那种可以两个绑在一起的，算是。所以你看见这些弟兄姊妹真的很爱主，那么这些人是什么？这些就是典型的极端的他们这个重新派的弟兄姊妹。我们的意思不是要学他们，但是我们的意思就是说，你可以看得出来，他们宁可为着主的缘故，他们可以到这个地方，他们绝对与世界没有相干，他们觉得是世界污染了他们的孩子。你今天把孩子推到世界去， 你怎么能保证世界不打发他们，不把他们染黑染白呢？你看见吗？在你家里你都管不了他们，你该把他们放出去了，你觉得你能管得了他们？你管不了他们。所以你就是因为这个缘故，他们不让小孩子读书，不让小孩子只读六年级，六年级就不再读书，他们觉得书读太多，这个太麻烦了。你看见吗？所以六年级他们自己教，而且所以你看六年级学生就在一个房子里面，你去参观他们，一个房子里面两人呢。好，六年级完了以后呢，他们就做农夫了。你看看，就书读的越少，就越他们觉得越好，越离的世界越远越好。这当然是极端的例子，所以你看这些人就没有什么抵抗力。所以你如果到了他们虽然你跑不远，跑不到费城区，但你跑到，但你来看在每个地方都有个市中心嘛。到了市中心，他们难住在这些年轻人最久，他太苦闷了，你怎么办？所以这又是变成另外一种。但是不管怎么样，他们是全家住在一起，就跟中国人一样，全家大小都在和打这个 grandma grandpa， 然后这个孙子通通住在一起。他们真的是照着圣经里，所以这是很特别。现在没有了，你像一个这一般人能够仍旧这样维持他们的，他们绝对拒绝照相，这个世界绝对不拍照，你要拍照他给你翻脸，绝对不可能。所以你就知道，你这些人的的确确那为了主真的把世界完全变成背后。所以我是拿这个来做例子给弟兄姊妹看，说这个事实上呢就是当初的那个情形，就是当初呢那样的光景。好，我想为着录音的缘故，我们好不好就休息七分钟，我们再回来，好吧？我们大概只剩下半个钟头了，所以请大家一定要赶快回来。